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台积电总裁松口涨价，却延后采用最新 EUV 机台，这场豪赌对决 Intel。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何 AI 需求强到要涨价，台积电却反而延后采用最新设备。第二 ，SK 海力士股价暴涨 40%， 为何他们预告 AI 巨头未来要跟消费者抢手机记忆体？我们来讨论 AI 巨头为何要跟消费者抢手机记忆体，这又会如何引爆下一波全球缺货潮？第三，全球财富报告点名台湾是新引擎，半导体热潮一年创造近200万个千万富翁。我们要来看 AI 半导体热潮如何创造惊人财富，这背后又揭露了超级富豪赚钱的什么秘密？第四，美国富豪盖 AI 资料中心踢到铁板，意外揭露台湾绿色科技的下一个全球商机。我们要来看 AI 资料中心为何会引爆缺水危机，这个环保挑战又如何意外成为台湾科技业的新商机。第五，中国电动车在英国销量狂飙五倍，为何这场价格战将冲击台湾科技供应链？我们来讨论为何英国会成为中国电动车的避风港，这场价格战又会对台湾的供应链带来什么冲击？今天这个新闻跟我们每个关心台湾科技业的人都有很直接的关系。说到 AI 人工智慧，现在全世界可以说都在发烧，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晶片不够用，会发生什么事？今天，台湾的半导体龙头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就在股东会上公开表示，现在 AI 的需求实在太强了，强到他们得非常努力，才能避免自己变成全球供应链的瓶颈。不过，魏哲嘉口中的这个瓶颈，其实是一条有好几个关卡的漫长公路。除了晶片制造本身，真正的塞车点发生在两个更关键的环节，一个是叫做先进封装的 CoWoS 技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高科技的立体停车场，把不同的小晶片精准堆叠起来，高速沟通。目前这个技术的产能完全跟不上暴增的需求。另一个瓶颈则是搭配使用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也同样面临全球大缺货。因此，就算晶片顺利做出来，如果后面的封装和记忆体跟不上，一样无法顺利出货。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从 NVIDIA 到 Apple 这些大客户，大家都在排队等晶片，需求整个爆发开来，让这家半导体巨擘的产能也变得非常吃紧。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东西不够，是不是要涨价了？魏总裁也没再客气，他坦白说，确实有考虑要适度调高晶片的价格。这番话听起来像是涨价宣言，但背后更像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棋局。他之所以不选择大幅涨价，有深层的商业策略考量。首先， NVIDIA 和 Apple 这类长期伙伴需要维持互信关系，涨太凶会破坏合作基础。其次，这也是为了防堵竞争对手，如果台积电价格过高，就会给 Intel 和 Samsung 这些急起直追的公司可乘之机，吸引客户转单。所以这种温和涨价的说法是一种维持市场领导地位，同时安抚客户与威慑对手的战略性发言。不过他也强调，他们不会像有些记忆体厂商那样一下子就把价格拉得很高。他还开玩笑说，很羡慕那些公司有八成的毛利，但他们不会那样做。这听起来就是要告诉市场，他们会涨价，但会用一个比较稳健让客户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这时候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浮现了，很多人会问，那美国厂不是正在盖吗？是不是可以帮忙分担产能？关于这点，魏总裁的答案可能要让很多人失望了。他直言要用美国的生产来满足美国客户的需求，还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之前提到要把先进2奈米制程三成的产能放在美国，这个目标现在看来也挑战重重，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环评许可延迟以及建筑工人短缺。魏总裁提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要把台湾高效率的半导体生态系复制到美国亚利桑那州，挑战远比想象中复杂。除了缺工，在沙漠里盖需要大量用水的晶圆厂本身就是一大难题，再加上美国繁琐的法规流程，甚至连台湾派驻工程师的签证都出现延误，这些现实的阻碍都让建厂时程一再拖延，也凸显了美国晶片法案的政治目标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段话背后透露的讯息超重要的，它等于是再次确认，就算进行全球布局，台湾依然是他们公司最有效率、人才最集中，也是核心研发和最大生产的基地。最近你看 Computex 电脑展在我们台湾办得这么热闹，全世界科技大咖都跑来，也都一直称赞台湾在供应链的关键角色。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AI 热潮不但没有降温，反而还在持续加速，而台湾在这个 AI 时代的供应链里面扮演的角色只会越来越吃重。 魏总裁最后也很有信心的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他国家要跟台湾竞争，其实并不容易。这也再次证明，就算全世界都在盖晶圆厂，台湾在 AI 产业的核心地位，短期内还是很难被取代的。不过，在这场竞赛的终点线，还藏着一个价值4亿美元的巨大变数，也上演着一场台积电与 Intel 之间截然不同的豪赌。一台要价4亿美金的最新一代 High-NA EUV 曝光机已经问世， Intel 正积极导入，想借此弯道超车，但台积电的策略却是延后采用，理由是太贵。他们赌的是用现有武器的极致发挥，就能在成本和效能上取得最佳平衡。这场策略的对决将会深深影响未来几年谁才是半导体技术的真正王者。除了 NVIDIA 和台积电 AI 热潮中，还有谁是这波的大赢家？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正是一位你不能不认识的关键角色，南韩的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最近就对投资人放消息说，他们打算到美国去挂牌上市，而且市场反应是好到不行。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 SK 海力士正计划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而非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这条路，就连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走过。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绕过所谓的韩国折价问题，获得更高的估值，更是向美国科技生态系，特别是晶片法案这类政策靠拢的更近的战略布局。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答案很简单，就是 AI， 现在全世界的 AI 资料中心都在疯抢一种叫做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 HBM 的晶片。而 SK 海力士正好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之所以能领先群雄，靠的是一项叫做 MRMUF 的独门绝活。你可以把 HBM 想象成记忆体晶片的摩天大楼，而 MRMUF 技术就像是为这栋摩天大楼设计了超级高效率的中央空调与建筑工法，让晶片在高速运算下不会过热，性能更稳定。这就是他们能做出12层甚至更高 HBM 的秘密武器，也是 NVIDIA 为什么这么爱用他们家产品的原因。受惠于这股强劲的需求，这家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已经飙涨了 250%， 市值更冲破了1000亿美元，成为亚洲第三家达到这个里程碑的公司。你知道前两家是谁吗？就是台积电跟三星电子。这也显示出 AI 浪潮带来的商机有多惊人。那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透露出几个重要的讯息。首先，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这种与 NVIDIA 的深度绑定是一把双面刃。有研究指出，光是 NVIDIA 一家公司在2025年就占了 SK 海力士将近 25% 的营收，这就是所谓的造王者客户动态。它带来了源源不绝的订单，但也埋下了单一客户依赖的风险，很像我们熟悉的苹果与台积电或鸿海的关系。如果有一天 NVIDIA 决定分散供应商，那对 SK 海力士的冲击就会非常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积极扩大市场影响力的原因之一。这就让我们看到整个 AI 产业链的联动关系有多紧密。 NVIDIA 的 AI 晶片很多是靠台湾的半导体巨擘生产，而 SK 海力士提供的 HBM 就像是帮这些超级跑车装上最高效的燃料系统。所以 SK 海力士的成功也侧面印证了整个 AI 硬体生态系的火热程度，这对我们台湾在先进制程和封装测试方面的业者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代表整个市场的需求非常强劲。而故事还没结束， SK 海力士的高层甚至向投资人透露了一个更深远的市场变局，一个可能让未来 AI 伺服器回头来跟我们抢手机记忆体的变局。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 NVIDIA 的下一代 AI 平台，代号 Blackwell。在这个计划里， CPU 部分将改用 LPDDR 记忆体。这个转变背后有很重要的原因，传统用在手机上的 LPDDR 现在因技术进步，在能源效率和容量上反而比现有的 HBM 更有优势，能让未来的 AI 伺服器在处理更巨大的模型时更省电更有弹性。但这也带来一个有趣的连锁效应，以后盖资料中心的科技巨头要跟我们一般消费者抢手机里的记忆体了。他们甚至直说未来需求可能会远远超过供给，他们也不敢保证能满足所有客户。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AI 这块大饼正在快速变大，大到连龙头厂商都可能吃不完。这对台湾相关的记忆体厂商或是整个供应链来说，或许就是一个可以切入的机会点。未来谁能解决这个供给缺口，谁就能在下一波 AI 竞赛中抢下更关键的位置。最近全球股市波动剧烈，投资人的心情可能也跟着起伏。不过如果把镜头拉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去年其实是个财富大丰收的一年。根据凯捷顾问公司 Capgemini 最新的世界财富报告，全球股市大涨， 去年一年就多出了将近200万个新的千万富翁。这里说的千万富翁是指扣掉房子跟收藏品之后还有超过100万美金可以投资的人。现在全球有超过2500万个这样的人，他们的总资产加起来来到惊人的 98.3 兆美元，这个成长速度还是5年来最快的。但这份报告揭露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在富豪的世界里也上演着越来越剧烈的贫富分化。所谓的超级有钱人，也就是资产超过3000万美金的 UHNWI， 他们财富增加的速度竟然比一般的千万富翁还要快。这种财富加速集中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一道合法却难以跨越的高墙之上。在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法律规定只有所谓的合格投资者才能参与私募等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这个门槛直接就把大概 90% 的家庭排除在外，这形成了一道护城河，确保了最赚钱的机会只留给那些已经非常有钱的人。而现在更有像 iCapital Network 这类专属的科技平台，将这些投资机会自动化的送到富豪眼前，可说是科技如何让富者更富的完美例子。那讲到财富增长，大家一定会先想到美国，没错，美国还是火车头。不过在这份全球报告中，有一个亮点特别值得我们台湾听众注意。过去亚洲财富增长的代名词往往是中国，但现在聚光灯正转向韩国与台湾。报告直接点名，这两地现在是亚洲财富创造的两大新引擎，特别是台湾，就是因为半导体相关股票表现太强劲，直接带动了整个市场。这股由 AI 晶片驱动的财富效应有多么强大？数据显示，光是台积电 TSMC 一家公司的市值，就占了我们台湾股市总市值的 40% 以上。这股热潮甚至让台湾的股市总值在今年一度超越了英国，尽管我们的经济规模比英国小很多。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半导体巨头也占了韩国 KOSPI 指数超过40%的权重。这背后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台湾的科技实力不只是撑起全球供应链，也确确实实反映在资产的增值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国际上对台湾的关注度会这么高，因为钱的流向就是最诚实的指标。报告也分析了这些有钱人现在在想什么，他们越来越敢冲，把手上的现金部位降低，然后加码买股票。这显示出一种怕错过的心态，大家都怕错过这波牛市行情。这个趋势其实在台湾的投资市场也看得到，大家可以观察看看。这种市场心态的转变也让财富管理的游戏规则跟着改变。研究发现，那些靠着创业或投资科技股在短时间内致富的新钱富豪，风险承受度更高，更渴望快速累积财富，这与注重保值的老钱家族心态完全不同。所以现在的财富管理顾问也得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客户提供完全不同的心理建设和投资策略。最后，这个现象也改变了财富管理的玩法。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会找好几个不同专业的顾问，甚至自己成立家族办公室。这也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像是 Morningstar 的 Buy All Accounts 这类平台，他们的角色就像一个财务的总控制台，可以把客户在不同银行的资产、不同顾问的投资组合全部整合在一个界面上，提供一个完整的财富全景图。当全球财富因为科技业而重新分配，台湾站在这个浪潮的中心点，我们除了关心股价，是不是也该思考要怎么把这些因为产业优势而创造出来的财富更长远的留在这片土地上，甚至创造出更多元的价值？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每天都在谈论 AI 的惊人进展，但它背后需要付出多大的环境代价？今天一则来自美国的新闻就给了我们一个震撼的答案。美国投资大亨 Kevin O'Leary 最近在犹他州的一个超大投资案可以说是踢到铁板了。他本来计划要盖一个占地40000英亩的超大规模资料中心，这个计划叫做 Project Stratos， 面积快要等于两个台北市，非常惊人。不过商场如战场，O'Leary 一开始抛出这个天文数字，究竟是真心计划或是一种高明的谈判策略？许多专家就点出，这很可能是一种叫做定锚效应的心理战术，先提出一个夸张的数字吓坏大家，之后再让步砍半，反而能赢得愿意沟通的好名声。这在大型开发案中其实很常见。结果这个计划一公布，当地的居民跟环保团体马上就炸锅了。你想想看，这么大的资料中心要用掉多少水多少电，尤其犹他州本来就面临大盐湖持续缩小的缺水危机，这就带出了一个矛盾的问题。既然犹他州如此缺水，开发商为何还要前仆后继？答案就藏在当地政府提供的诱人条件里。从比全美平均低 10% 到 15% 的电价，到有竞争力的企业税率，再到新设备的销售税减免，这些经济诱因 让开发商觉得就算要面对水资源的挑战也还是划得来。压力大到连犹他州的参议院议长都公开喊话要 Kevin O'Leary 把计划缩小 75%。 最新的消息是这位大老板总算让步了，他同意把计划面积砍掉一半，并承诺将大部分土地保留为开放空间。但这个听起来很棒的承诺，在土地法规上可能是个模糊地带。所谓的开放空间，有时只是作为未来扩建的预留地，不一定代表真正的环境保护承诺。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让步，还有待观察。这个看似美国地方环保议题的事件，其实折射出一个全球性的 AI 新趋势，也解释了为何需要如此庞大规模的资料中心。这个趋势就是主权 AI。Kevin O'Leary 本人就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意思是许多国家或大型企业为了确保数据安全和符合本地法规，不希望把 AI 发展命脉交给 AWS、Google 或 Microsoft， 而是想建立自己专属完全可控的 AI 基础设施。 O'Leary 的这个超大资料中心很可能就是为了服务这些客户。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盖资料中心？答案很明显，就是为了 AI。 这波 AI 浪潮从晶片设计大厂一路到我们熟悉的半导体巨擘，台湾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的角色大家都知道有多关键。可以说没有台湾的硬体资源， AI 的发展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但是犹他州这个事件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盖资料中心不是有钱有地就可以，水跟电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这对台湾来说感受可能特别深，我们自己也是水电资源相对紧张的地方，未来如果要在台湾扩建更多资料中心，势必会面临跟犹他州一样甚至更严峻的挑战。而这个水与电的两难恰恰为台湾的科技业者打开了一扇新的机会之窗。当全球的资料中心都在寻找更环保的解决方案时，战场就不再只是算力，而是绿色技术的竞争。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像是封闭回路、液体冷却，或是更厉害的晶片直接冷却，不只省水还更省电。这就不只是晶片了，还包括了像是电源管理、散热技术这些领域。这方面台湾其实有很多隐形冠军，像是台达电，他们在高效能电源供应器这块早就已经是世界级的了。当全世界都开始要求更严格的环保标准，这些台湾业者的机会就来了。所以从一个美国富豪的投资案，我们看到的是 AI 时代的下一个战场可能不只是比谁的算力强，还要比谁的绿色技术更厉害。这对台湾的科技业者来说是挑战，但更是新的机会。最近走在路上，您是否感觉到电动车越来越多，而且许多品牌似乎前所未见？今天关于英国市场的一则新闻或许能为您解答。最近英国的汽车市场版图正在被一股来自东方的力量悄悄改写，五月的汽车销售数字创下疫情以来单月最高纪录，代表欧洲市场的买气回来了，而且大家都在抢着买电动车。这次的数据里面最亮眼的不是那些我们熟悉的欧洲老牌车厂，反而是来自中国的品牌，像是比亚迪 BYD 和奇瑞 Cherry。 光是五月奇瑞旗下的品牌就卖了11000多台，比亚迪也卖了5200台，跟去年比起来，比亚迪的销量直接翻倍，奇瑞更是成长了5倍，连同已经很有名的 MG， 现在中国品牌的车在英国市占率已经超过1/4了。这股惊人的成长背后，一个关键因素是英国当前特殊的市场定位。相较于美国与欧盟筑起高高的关税壁垒，英国目前仿佛成了一座中国电动车的关税避风港。英国政府希望借此加速国内电动车转型，压低消费者购车成本，但也引发了冲击本土汽车产业的担忧。当然，美国的 Tesla 销量也很好，五月成长了 45%， 这说明了整个趋势就是往低排放的电动车走。这个趋势有多猛烈呢？光是在英国，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比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1/4。现在每卖出4辆新车，就有一台是纯电动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而是主流了。主要还是因为油价居高不下，加上政府补助和市场上有越来越多选择，让消费者更愿意换开电动车。好，那这个英国的汽车市场变化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这场发生在欧洲的电动车市占率大战看似遥远，但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来说却是充满了机会与挑战。你想想看，一台电动车里面有多少关键的电子零件，从驱动马达的控制、晶片、车内的娱乐系统，到最重要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 和充电桩，这些很多都是台湾科技业者的强项。当比亚迪、奇瑞这些新兴品牌快速崛起，他们需要稳定而且高品质的供应链，这就给了像联发科、台达电这些台湾厂商一个打入新供应链，在全球电动车产业版图中卡位的绝佳机会。 不过，这也是一个警讯。当中国的电动车品牌携带着价格优势和整个国家队的力量席卷全球时，他们也会努力扶植自己的红色供应链。而且，在这场价格与性能的竞争之外，还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那就是数据主权。现代的电动车更像是一台长了轮子的超级电脑，会收集大量的驾驶数据。当越来越多英国人开这些联网的中国品牌电动车，这些数据被传到哪里？由谁储存，怎么使用，这背后牵涉到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高度关注。这不只是商业竞争，更是一场看不见的资讯战。对台湾的业者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所以未来这些新崛起的电动车巨头会更依赖台湾的技术，还是会加速建立自己的供应链？这就是我们台湾科技业接下来要面对的关键课题。这场从英国开始的电动车市占率大战，背后其实是全球科技供应链的一场角力，值得我们继续看下去。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